因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繁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，快快歇歇。每天都奔波忙碌，早出晚归呢。好好回在想，到底是在忙些哪呀？闲话家常，陪你一起闲聊人生。
欢迎收听闲话家常，有时候刘然会在想，比如说有个人会问，比起古代人，究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可是比他们更进步呢？我们可能在物质上进步了，那么在心理健康上呢？现代社会的步伐相当的急促，生活的压力也不轻，压在肩上的担子相当的不容易背。有一个还挺幽默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咨询师，他擅长处理病人们的情绪跟压力的问题，所以他的治疗时段都被排得满满的。有人私底下问他，你要处理那么多病人的压力问题，但你本身又那么忙，你是咋个处理自己的压力呢？这位知名的咨询师笑了笑说，在我下班以后依然安排了另一位咨询师来为我做咨询回答。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段事迹，是记载到耶稣差他的十二门徒出去传福音，还特地吩咐他们要两两一组。为哪呀要两两一组呢？圣经上没明说，但曾听完有人这样解释，两两一组出去传福音，如此一来，在遇着困难跟挫折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可以相互扶持、相互祷告、相互倾诉。个人觉得这个推论非常的合理，不然咋个会有人说心灵伴侣的重要呢？特别是现代这个是文明社会，人们的步伐是相当的快，压力也很大。面临困难与挫折的时候，如果没得一两个倾诉的对象，那真的是苦上加苦。然而随着各行各业之间的进展，文化的兴起，现代人似乎也变得相当重视面子颜面，除了如古人所讲的那有泪不轻弹之外，有的人更是有泪不轻弹、疲倦困乏的泪。不管再累再苦闷，也宁可选择别的心手。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教导，那往往要坚强，哭是软弱的表现，甚至说只有女娃娃才会哭。因此我们就为了保存坚强男孩的外表，而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圣经建议我们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，所以你们要相互代求。为了你们全然的健康，所以呢感染他他彼此的疲累，绝对不是弱者的行为。但基本上你招人倾诉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四件事。第一个，就是你倾诉的对象必须懂得保密。有的人会习惯性呢而别人私底下对他所谈的困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，甚至是指名道姓的说，来向众人宣告他的辅导功力。这种人绝对不是你倾诉的对象。在乡间邻里之间交往频繁，东交长西交短，这些闲话很多时候你那一句心里话很快整个村都来关心你，所以要找对倾诉的对象。第二，是你倾诉的对象必须懂得倾听。有些人是你还没讲完话就开始否定你，开始说教，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坏人，但也不是适合你按心底的话跟他分享。倾诉的对象必须足够成熟，你倾诉的对象心智要成熟，不要在你分享了你的困难 软弱后，竟在无意间对与对方产生负面的影响，你的行为价值观会影响他，那么就太对不起他了。第四呢，是不要让吐苦水变成习惯，不要变成习惯性的逢人就埋怨。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累，别人不可能24小时都准备好听你吐苦水。抒发过后，下一步就是该振作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，有累不轻谈，似乎已经变成现代人的文明病。你是个有累不轻谈的人吗？真诚的建议你，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压力、无力感，不妨试试呢找个值得信任的伙伴聊聊，聊聊你的累，个情绪找入一个出口，让你的心重新得力。的确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渴望被接纳，有人倾听，并且渴望有人真诚的沟通。
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再错，做正确的选择，期待新鲜生活。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，丝毫不用考虑，让我飞奔而去。
算，夜幕书记的身边了，只有冷眼旁观，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，可是谁需要这爱。夜幕书记的身边了，只有冷眼旁观，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，可是谁需要这爱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大中夜你儿。这个用战场而亡魂的夜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雅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。
那你双方的交往通过他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感性情感，也就是彼此有了好感，之间的关系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，插上一次飞跃，进入心理交往的第二步去恋。如果说两人在谈的过程中感到彼此谈得来，可以比喻为清香的路程，那么这恋的感觉就是传媒的佳酿了。虽然男女双方可能都已经遗书对方了，但在捅破那一层纸的时候，却因性格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。我在这里列举几种出来，听众朋友，若你站在恋爱的第二步去，可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方式，和哪种方式你可以试试。首先，向对方表示自己的感情的时候，有直接式。就是说直接向对方吐露心里的情，在西方社会比较开放，这种方式用得非常普遍，而我国受到传统教育的束缚，从几千年来都是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青年只能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不敢随便表露。虽说如今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，不过想采用这种方式的小伙子姑娘们一定要事先斟酌好，免得爱心爱的人喝跑的了。另外可以用办爱释放，就是说虽然没说我爱你这类的话，但单独呢请对方看电影交友或者送照片，无事也当撒宝点，相信这些暗示对方应是心中有数的了。在同学或同事之间长期共学共事，这种方式是最好的选择。还有一种是暗示法，这种方式发出的讯息很模糊，有时会让对方不敢确定，总而不能做出回应。
比如同学之间一个女大学生遇到学习上的问题，某个男生主动送上几本参考书，一个小伙子在参加球赛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为他助威呐喊，或是送上毛巾饮料，这种表示说同学情也可以，说是好感也可以。因此有人欣赏领会，有人则熟视无睹，所以这种暗示法可能就要徒劳无功了。我前些时候看报纸，当了一篇短文，说的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贯中西的人，也过了不惑之年，却还是单身一人，一天竟然有一件事弄不明白，来请教自己的朋友。他说，昨天某某女子买了一双袜子送给我，啊，你说这个是咋个回事？从来都是我妈替我买袜子，现在她买袜子给我，难道她想做我妈不成？看到这点，忍不住笑了。这个满腹经纶的人真的傻得可爱，要说那个女子已经做得够明显了，而这单身汉却还蒙在鼓里面呢。对这样的人，大概不用直接时是不成的了。一旦双方开始恋爱的阶段，则彼此除了用口头语言来沟通之外，身体的语言也更多呢派上用场。一个会心的微笑，一个传情的眼神，一次轻轻的拉手，甚至甜蜜的亲吻或紧紧的拥抱。另外，恋人们还会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沟通方式，就是不时送对方一些心爱的礼物，传统一点呢叫定情之物，现代一点呢会是一本书、一束玫瑰花，真是礼轻情意重。他能胜过赞美的言语，为爱情增添一份暖意。刘然相信这些都不必我唠叨了，恋爱中的人对此是无师自通呢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上的路为他铺这段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。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他总是站在我身边。 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它总是站在我身边。上的路为他不折断，啊啊啊！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
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。信仰不迷茫，让刘娇一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娇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信仰不迷茫。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话题是，福音是在清末民初传到中国的，没在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中国人难道就不能得救吗？那么虽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个方面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上帝肯定会对那些人有最公平的审判。你千万不要因为晓不得将来上帝如何审判那个时候的人，就弃绝上帝的救恩。如果是这种，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罪孽，然后要受刑罚。还有就是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的人虽然没有听过福音，但是他们如果愿意顺着良心不去拜偶像，然后狠心行善，就肯定有得救的机会。就像主耶稣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8-29节说呢，时候要到，凡是在坟墓的时候呢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呢就复活得生，作恶呢就复活定罪。圣经罗马书2:7-8又说，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或不能朽坏之福呢，就用永生报应的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呢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的们。总能说来，公义的上帝必有最公平的审判，人不要去乱说，也不要去乱猜测。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那些生来就是智障呢或者是夭折的婴儿将来会咋个些呢？那么我们深信上帝会给他们最公平的审判。我们既然也是将来要受审判的人，就不应该纠缠在这些 有关审判别人的事情上。只要自己在上帝面前存谦卑的心做出选择，也就是你只要选择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就一定能够得救。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，那些在临终以前才接受上帝的人可不可以得救？如果一个人得在临终以前诚心的祷告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这当然是可以得救的。但是哪个能够晓得自己可以活到哪哈，而且能够有把握在这死前时候相信上帝呢？生命的长短不掌握在人的手上。我们就曾经见过有人听过上帝的福音，但是一再的推迟，就说要等以后才行，要等以后才行。后来他就突然就得重病，就进医院了。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去劝他赶紧悔改相信上帝的时候，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，最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很可惜，他的灵魂就此就失散了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现在还年轻，身体还强壮，就一天说要等到死前时候才信耶稣，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晚了。还有就是耶稣是救主，他不仅能够让那些信的人将来灵魂得救，更能够在今生拯救他们脱离魔鬼和罪恶的苦海，甚至胜过以前的艰难困苦。难道这个不是最全备的救恩吗？难道这个不是最上好的福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迟迟的不接受的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信耶稣，赶紧来和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永生的福分。愿上帝祝福你，我是陆佳，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